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笛子。
这期我们请到了上海女足退役球员，现在的体育经纪人老王，先让老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前上海女足职业球员，然后现在在做体育经纪，主要是女足这些运动员。然后我的好朋友们现在还活跃在女足的一线赛场上。
要 cue 一下他们吗？
可以。我退役之后，因为我和赵丽娜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队友，然后我也之前也在做赵丽娜的经纪人的工作。然后我的好朋友现在也是上海女足的队长，也踢球踢了将近20多年了，还在继续坚持。
我们从球说起，在一年前跟赵丽娜的那次聊天，就是老王介绍了，所以非常感谢老王的牵线。然后在一年后的这个时候，刚好女足夺得了亚洲杯冠军嘛。然后老王，你作为你有很多好朋友，现在还活跃在球场上，并且举起了冠军奖杯。你作为他们的好朋友，你是什么？和一个前女足运动员，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呀？
我的心情其实是很复，其实我有蛮这么多天，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发酵了蛮多天，我还是蛮复杂的。但是我其实用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哇，冠军真好，我终于知道冠军是什么滋味了。
这好像是很多中国球迷的感受，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拿冠军的时刻，所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特别新鲜的体验吧。
其实对于我来说，冠军不新鲜，因为我们上海女足以前就是属于全国比较领先的水平，我们每年很多次都会拿到这种全国冠军，然后我们也会4年1次的全运会冠军，其实冠军都拿过，这是我在运动生涯时候体验的。然后这次我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但其实也是比较深入的参与者，我觉得特别感觉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像去年像之前的亚运会，雅加达亚运会，女足是拿也是创历史的，进了决赛，拿了亚军。
对。
然后4年后的今天在印度，我就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边雅加达的条件非常差，然后吃的也不是很好。当时其实也是决赛对阵日本。决赛的时候其实有一定的关注度，但是输了这场球回来之后，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就在国内就没有声响。但是我作为一直关注这个事情的人，我觉得非常遗憾啊。但是当时也是时隔16年再次站在亚运会的决赛赛场，但是是最后一分钟被日本绝杀的。然后我就觉得很遗憾很痛苦，我当时就一直在想，如果女足在那个时候那场比赛拿了冠军，那是不是后面的走向会很更好，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但也挺好的，这次4年之后这个事情终于来了，我终于真实的体验到了，哇，原来冠军是这样，这个感觉太好了，就是所有人都在讨论，然后所有的关注大家都开始关心这件事情。
就是所以像赵丽娜说的，拿冠军是对女足会真的有帮助的，至少在这过去几天内感觉阔别已久的目光终于又回到了女足身上。然后这几天的讨论中，就很多的讨论是围绕着女足的收入来展开的。然后我觉得我的朋友圈里可能你是最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大家所列举的那些数据是否真实，或者它是否全面。
其实我觉得我看到，其实在谈到女足薪资的时候，有的很多的报道其实是谈到了国际足联给到的那个一份2020年初的一份观察报告嘛，它其实里面是说到中国女足的足球市场的投入其实在世界已经是位列第一名的，包括薪资水平也是排位列前面的。这个其实这个报告是我感觉是我们业内人是会去关注的，但是更多的受众的普罗大众好像也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他们更多对女足的薪资水平的印象好像还停留在早些年，就是说女足姑娘的收入非常的微薄，然后条件也很差，好像很多一部分的人对女足的收入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深入在里面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时代其实说实话已经过去了，确实是有过非常困难的时候，没有在职业化的运转，然后都是各个地方政府差不多承担的女足嘛，然后当时的早些年也是没有发展联赛，没有发展的很好，发展到就是主客场制，早些年全是赛会制的，那会儿薪水确实很低报。我进一线队的时候很早嘛，我17岁转正的， 那会儿我想，我记得我拿的工资就是上海的那个最低水平的那个工资，几百块钱，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啊，但是那对于我17岁的小孩来说，那会儿已经是挺多的钱了。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包括在 B 站上面那个中国女足的中后卫李佳悦，她其实在 B 站上已经有开了一个视频，讲了讲她从当时转正，比如说好像是07年、08年的时候，她那个时候薪资我记得是800块钱，她说，然后后来再过了3、4年，到了进国家队之后，薪资是5000，然后到了她去留洋的时候，薪资大概是每个月换算成人民币是2万左右，她说在那个时候。在女足里面收入已经算比较高的了，现在他就说远远不止这个价，远远不止这个价格，所以说其实女足的薪资也是缓慢增，也不是缓慢增长，一直在增长，并且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水平不同和环境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的吧。
对的，李佳悦就是跟我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宿舍的，他就是跟我一批的，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对，我还蛮喜欢看他的那个视频。
他很小，他在区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的，他在长宁区，我在虹口区，我们在区里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踢了。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还是小孩儿，小学的时候他是踢守门员的，然后到了初中进了市少体，我们在一块，他就转了球员。他这个经历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过。
哎，也不知道是不是首次曝
好，
光。
因为他就总是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中后卫，这是他的那个标签，但也确实是事实。
对对对，他说他07、08年嘛，我们就是一批，我也是跟他一起转正的，就是他那800块，也就是我那800块。
他就说女足的薪资是由固定的工资和奖金构成嘛，然后固定工资就是每个月那个时候800块钱，奖金的话就是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根据你的位置，还有根据其他的一些。各种不同的因素会造成奖金不同嘛？可以介绍一下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区间呢？
我就是说我在队的时候，我们的薪资比例一个是工资嘛，然后我在当时是在体制内，我们严格不严格意义上应该说是算失业编制，然后有一份工资，有一份那个训练费补贴你，就是你每个月训练费你有固定的，根据你的踢球的就是级别或者好坏程度嘛，可能我小队员我的训练费就少一点，那我如果是主力老队员，我的训练费就高一些，2块。然后还有就是每场比赛有固定的奖金，赢球是一个数字，打平是一个数字，然后输球是没有奖金的。然后我当时的教练对于这个奖金的发放，他是有打分制的，他根据一个是两个维度，一个是根据你出场时间，一个是根据你的表现评分给你打分，然后发到你这个钱。其实教练对于这个奖金钱的分配掌握了相当绝对的话语权。
那会有很多就是不服气的情况吗？就你觉得你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特别好，但是你可能打的分比较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你拿到了比较少的奖金，
不服气能说出来吗？
默默回去扎小人。
对，我小时候会对这些现象比较义愤填膺，但我现在回过来看了自己年纪大了，我想就是做教练嘛，那他也是人，他也会有自己的喜好嘛。那我如果是我现在回看过来，我是这样风格的球员，那我们当时的教练他以前是球员嘛，我一定也是欣赏跟我同样风格的球员，他人类嘛，有喜好也很正常，然后他在这样上产生的偏差也很正常，只是说我们可以去探讨以教练这样一个人打分制合不合理，对吧？那现在其实已经发展了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更多的现在职业化的引进，包括政府商业化的运作，已经把以前的那个就是薪资的结构淘汰了，但我觉得很好。那其实现在他们已经不是我们当时的构成了，据我所知。他们现在就是年薪制的，队员有一个保底的年薪是跟俱乐部谈完的，然后一样的就是像李佳悦所说的，他们会有不同比赛重要程度的奖金，不同比赛对手根据基本有一个大概的范围，赢球是一场多少钱，打平多少钱，反正输球是没有钱。我们经常跟我朋友开玩笑，有时候比赛输了，我就说什么意思呢？白踢一场，辛辛苦苦白踢一场。
啊，原来白踢 是
都
这
是
个
打
意
工
思
人。
呀！
李佳悦在视频里面，他好像说，就如果参加杯赛的话，前3名是有奖金的，但是第4名开始，前4名好像是有奖金的，然后后面就没有了。他们说，并不是说前10名都有奖金，这样，
哎，我不知道他指的那个杯赛，
也是分等级
对
的。
对，我不知道他指的杯赛是什么。你像那个这次亚足联的这个亚洲杯，那个官方是亚足联给的官方奖金，第1名是100万美金嘛，他指的是这个。 要是全国比赛、联赛、锦标赛的话，地方足协给的奖金好像是比较少的。然后你有名，根据名次给的奖，应该是自己各个地方给的钱吧，大家商量的，根据地方你们跟也跟他们的薪资也跟成绩匹配的。我据我所知，有的球员会说，如果拿了冠军的话，是不是有嘉奖类似的，也会的。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合理、职业化的，也动用到他们球员个人的智慧，在他们这个职业生涯，他们也会有这个去可以去谈薪资，可以去转会更自由。那其实，在我那个年代，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就是给到你多少，你就是多少的。那现在他们其实是有了自己去跟俱乐部博弈，可以说我希望我达到一个什么水平。那如果我进球多少，我出场时间多少，那我可以在一个什么阶梯这样子的模式，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对球员，我觉得的发展也是更好的。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像，比如说上海女足这样发展非常先进的女足队伍。那我想问，如果是比较低级别的联赛呢？比如说那个甲级联赛或者更加业余化一点的联赛，他们球员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了解吗？
对，像那个低级别的联赛，我其实像超级联赛里面有些如果没有，就是说职业化商业引进的队伍，我知道是有些薪资还是停留在就是几千块的上面的。然后其实比较发达的重视的地方，你像特别是在男足引入了男足要带那个女足一个梯队这个事情嘛，像上海这边就是上港跟申花都有了。然后那些队伍其实像申花是在踢女甲，上港那个匹配的。上港匹配的那个队伍，他还是在女甲下面更下面一个级别的联赛嘛，女乙吧，他们还在争女甲资格，应该是。我这边的情况了解是，有男足投入的那些的，他们其实是大学生队嘛，那其实是已经完全保障了他们一个日常，就是球队日常运营，然后球员还能额外有收入，因为一般正常的没有像大学生是没有进入职业体系的。那他们在他们的学校里是没有这个收入的，其实是给他们助力了。那如果其实像没有这些助力的球队的薪资确实是比较惨淡的，那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像还停留在我们最早期那几千块钱的这个起步的阶段。但我觉得这个是跟城市发展有关系啊。你想一二线城市的薪资比较高，那三四线的城市是薪资相对就比较低一点，这也不是女足一个人的问，女足单个的现象。
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中乙的男足队员，他也就是说，中乙这种不是在大城市的大球队，球员收入也是偏低，而且以足球这个技能吃饭，可能也就这么十几年，他就非常担心未来的生活，然后也就说，哎，如果能再选一次，我绝对不再选足球了。然后我不知道像这样的想法，像在女足队员里面会，也存在，而且更普遍吗？
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那你说走到哪怕到今天，我说哦，我是女足队员，还是会有很多长辈他会惊讶的说，诶，小女孩怎么会去踢球？女生怎么会选择踢球这个运动？那男孩踢球虽然不正常，但是所有的项目其实都是最头部的，才是最闪亮、最赚钱的嘛。你在下面的，你可能就是赚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费用。我觉得这个正常也很正常。男足的情况就是，其实他们的竞争也挺激烈的，而且像我知道的，有些男足的队伍就是说解散就解散了，你可能就一下子没饭吃。像现在环境不好的话，确实存在这个情况。女足的话跟男足的运作不太一样，它至少它是一个体，像我们上海这边好像有别的，我们上海是会有一个运动员的安置，你只要进入成年女足，代表上海队参加比赛一定时间年限，然后有成绩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安排，以后一个日后的择业。你像我就是很早年就退役了，然后我也是分配了上海的公务员的岗位，这个能说吗？能说的，可以说的。可以，就是我也分配 了
这
自己
是
的，
好事情，继续为人民服务。
对，然后也是分配了公务员的岗位嘛。其实上海这方面的安置是挺好的，但你要拿这个跟男足对比，我就不能没法说了，因为男足它是职业化，它虽然没有分配，当然也有人说他们就不需要分配嘛，他因为是职业化运作了嘛，所以他也不需要这个东西。像别的体制内的项目都是这么分配的。 后不后悔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些男足可能就是你在当时你觉得这份踢球的事情没有成功，你是很沮丧的吗？你像我，其实哪怕我走到了一线，是一个上海女足的成一员了，我退役之后进入公务员的岗位，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不太成功的运动员。我觉得每个运动员都会有一些身份上的认同的偏差吧，因为其实你从。你知道你要退，你有可能，你进了一线之后，你就会对你的退役开始有恐惧感了嘛？你像我和赵丽娜聊天，每年我们都会聊，哎，今年继续踢吗？后面有什么打算？如果不踢了，想做什么？这种恐惧其实是每年随着年龄都是伴随着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足球生涯其实是相当于在一个体系里面嘛，这个我们从小都是有一个系统的，啊，我小时候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市少，是我从区队进市队，然后我市队是二线选拔，我在一线选拔，然后我每天的训练都是教练指引着我，会有人规定我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然后我有比赛，会有人规定我什么时候有比赛，我这个比赛需要拿到怎样的成绩，对吧？其实都是比较有目标性、有计划性的事情啊。但你如果真的是脱离了这个，一下子这个脱离了这个足球，你会就突然觉得哦。你这个价值在哪里在体现？你这种认同感偏差会很剧烈。
很有道理。
确实，运动员长期就是20多年一直都在，不是20多年，就是运动生涯一直都在体制内，他没有接触过，比如说没有像普通学生那样从小学读到大学，所以他很多东西可能也有点恐惧，是未知的。那他出来之后，可能也会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东西也不太清楚，也会比较困惑吧。所以这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然后这时候如果没有别人帮你的话，其实会挺迷茫的。
在那个《每日人物》的那篇稿件里面，他有一句话说：“球员们之后最好的出路是做足球翻译、开火锅店和当体育老师。”我想知道，是真的有很多人在做这三种职业吗？
哦，那做翻译算很好的，他首先他这个语言能力要很强啊。那做翻译的话，其实很少。我
我也
好
是
朋
觉得，
友他。
一般都是体育老师比较多吧，王
王
珊珊
珊
都是
珊
体育老师呢。
吗？哎，你不要说体育老师都很难，因为体育老师他有一个障碍，就是教师资格证。
对，要考。
对，这个证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这个之前我们有聊过一期，
有笔试，有面
是。
试。然后教练的话好一点，上海足协这边是给的，分得很细，E、D、C 这样教练。然后开火锅店，哎，真的有好多运动员开饮食店。我们那天还在讨论这个事情嘛，因为运动员啊，他可能就是从前就是对吃的这个东西特别在意，很多人都去开饮食店。确实，我好朋友还开了一个蛋饼店，开了好多家连锁，开得非常好，
蛋饼，
也是踢球的，对，就是早饭吃的那种。
煎饼果子那种，
对，它不是煎饼果子，它做的是上海的特色的那种软蛋饼。然后就我们小时候呢，它不是那种煎饼果子，里面可以放土豆丝啊、火腿肠啊，里脊肉就很丰富。
我们小时候吃的
我
那
get 了，
对，我这个朋友特别有
鸡
天
蛋
分。
饼，对。
我们当时当年在球队里踢球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经常他就自己，我们自己会买些东西在厕所里用个锅子，然后自己炒年糕，从来都是他炒给我们吃，然后广受欢迎。
厕所里炒
所以
年
他现
糕。
在是全职在做这个吗？
没有，他也跟我一样退役了，然后分配了一个工作，也是事业编制的，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他可以算运动员开餐馆成功典范。我也知道别的很多运动员开了餐馆，然后餐馆嘛也是一时兴起，然后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之前女足队员有在上海开一个串串香，当时体育局的领导啊、媒体啊都有过来捧场，还是挺支持的。
那感觉上海这一点做的应该就是挺好的，
对，
就体育局都有过来支持创业，挺好的。
对，跑题了，跑题了，跑题了。说到这个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选择，对吧？我们说的这个是。
对。
其实我这个事情，我一直想表达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不论是足球还是所有的运动项目，这个 接受了这么多年专业训练的这些运动员，其实你拿到社会上去比，包括我现在我也发现，其实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是你在大学生活里对于你这个，就是这种考试啊，这种模式，这种训练，然后你进入工作，你有一套工作的思维模式，你应该是怎么去应对的。其实运动员没有这个东西，但是运动员他在这个项目里，他对这个项目的理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他其实留在这个里面，体育，他如果他继续留在体育行业的话，他的优势就会出来。但是你把这个人拎到这个社会里面去，跟那些在大学和在工作场上已经，因为有的人退役晚嘛，可能他退役已经30岁了，那正常的大学毕业可能就是24、5岁，那他们早早的就进入社会。那像现在很多大学生大一、大二就实习了吧？那其实进入社会这一段，运动员是缺失的，但是在这个退役的选择上，你如果能够给他们，就是这些人给他们继续留在运动行业，我觉得对运动员这个项目的发展也很大。因为我最近发现，其实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对球员的发展的影响是特别大。你可以看到这次中国女足水行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支球队这个凝聚力打造了的非常棒，我就是特别感叹这个教练的这个能量啊。那你看水庆霞，她就是自己是专业球员，当时是非常优秀的中国女足，然后一路坚持到现在，她才是中国女足第一位本土的女性教练，这么多年了。那九九黄金那一代很多人，那其实就是很多好的优秀的专业的苗子其实流失了，那到社会上没有发挥他们很大的用处。我印象很深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次中国女足进球最后绝杀的肖玉仪，她跟我一个区的，我们都是虹口区的，她比我小5岁，然后但是她跟我是同一个启蒙教练。我们那个教练他在虹口区的时候培养了，可能输送到市队，可能输送了20-30名队员，然后肖玉仪是最后一个。然后我当时就很疑惑，我想，哎，我们虹口的兴衰怎么这么明显呢？怎么就肖玉仪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从此天下没有虹口的，你知道，来自一个区的荣誉感，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说，其实很大程度因为就是当时带我的这个启蒙教练，他当年没有坚持做基层的教练做下去，他去下海经商了，至此之后，我们虹口足球就再也没有输送了。我当时在思考这个现象，这就是这一个启蒙教练的重要性。包括我看到上海女足，就是了解的人可能知道，就是钱慧和张翔，普陀女足输送了绝大部分的力量给上海女足，那他们其实就是最基层的教练。所以，一个基层教练其实就是影响一代人。那你要说为啥现在中国足球这样，这可能是一个方面，我觉得。
是因为做这种启蒙教练，他的收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微薄的嘛，和他向海经商比的话。
对，在那个年代肯定是那样的。那个年代，不像现我主要那个年代对女足也没有这么重视嘛。她只是一名体育老师，她可能就是一名体育老师，她有体育任务。其实足球是她个人的爱好，不像现在。其实我觉得发展得很好，有很多学校它是足球特色校，然后会专门有体育像足球教练给他们训练。当时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其实现在的环境好了很多。那我在想，其实这些女足队员，哪怕不是，就不用说是国家队的，其实是走到一线、二线有很多人嘛。其实大家能看到的只是绝少部分的人了。如果能从，而且这些人又是从小踢球的，他都是热爱这个事情的。他们其实如果能有机会下去做做教练啊，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嘛。你看我也就没有嘛，我也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虽然我内心非常热爱足球，但是也是个人选择嘛。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现在的女足运动员从他们的职业本身所拿到的收入和比如说10年前比就已经提升了很多了，特别是像上海这样发展比较好的区域，然后他们的退役之后的生活也比较有保障，或者说他们退役之后的就业问题也比较有保障。然后因为老王是经纪人，所以我还比较好奇，就现在这些女足运动员或者一些其他项目的女运动员，会接到什么样的商业邀请呢？
其实是，其实体育领域的商业价值，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就是很头部的。你说有商业价值的一个就是运动好，一个首先肯定是要运动成绩特别好的，借着这个运动成绩的红利。那像你看到最多商业价值的，包括现在谷爱凌，早期的话就是李娜、刘翔、姚明，这都是最头部的了。他们接到的可能就是最光鲜耀眼的代言。那你像，女足的话，也是竞技运动，它没有办法，它肯定是要看成绩的。那其实根据成绩，然后商业才会把眼光投过来。你像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的时候，有很多企业赞助了中国女排，对吧？那像中国女足这次拿了冠军，也有企业立马响应。首先，一定是根据你这个项目的成绩来吸引到商业的眼光，这很正常。然后其次到个人的话，其实这也很现实嘛。个人的话，一定是那些表达比较好、比较幽默的，然后形象又特别好的人，他会有这样得到品牌的青睐的机会。还有，其实有一部分原因，热门项目也有关系。
那在此之中，足球算热门项目吗？
足球一定是大热门项目啊。足球、篮球，对吧？那肯定是，因为我其实还接触了很多比较冷门的帆船、帆板的。虽然这些年这个项目开始，这些年开始被人熟知，但其实他们可能拿了三十几个世界冠军，但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个项目。
对，感觉就我平常的观察，在中国的运动员里面，女排算是一个接代言比较多的，然后包括乒乓球队的那几个人，还有
花
田
滑，
径的苏炳添，然后花滑有一些，然后就是女足的话，像赵丽娜其实算是我看到过的接商务稍微多一点的运动员，而王霜也有一些吧，其
对
他
对
好
对。
像对，但谷爱凌这种就不用说了，就是她是二三十个代言在手，而且都是那种国际，很多都是国际顶级大牌，所以他这种就是抛开他那个层面的运动员来讲，感觉现在目前来说，现役的运动员里面，国内的好像真正有很多商务的也没有特别多吧。
对对，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是一个是运动员本
就
身
是
吧，
资源比较集中。
一个是资源比较集中，还有个其实运动员他还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舆论的影响，就是说，包括这些年啊，就是说一旦你运动员接了这些商务，你会有商务拍摄，那舆论会对你施压，他会跟你说，哦，你那总会有一些声音说，哎，你不好好训练。你不好好干嘛？从事你的项目，出来拍片子啊，出来拍个综艺了啊！你看他现在走综艺了，他不好好训练。我个人是对运动员这样多元的发展进行多领域的参与是持非常支持的态度的。但总有声音说，总有很些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该是一直训练的，就是努力，就是要吃苦的，就是不可以做别的事情，一心只能在训练。总有这个舆论的时候。那你说成绩好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没什么。你像拿了冠军，就是说都好，多元发展厉害。那一旦其，对吧？那其实有，那你说竞技运动它不可能永远是胜利的，它总会有失败的时候的，而且失败才是常态啊。那这种声音就会说，你看不好好训练吧，都是综艺搞的，都是接代言接的。这个东西其实对运动员伤害还是挺大的。一方面，其实商业这个东西，他们本身就比较畏惧，也不是熟悉的领域；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在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里面，那一下子进入到公众领域，然后受到不同的声音，对他们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这个舆论环境确实不太友好，但也没有办法嘛。我觉得这个方面也阻碍了他们，他们会在选择的时候。会有顾忌吧，不会这么觉得那个，还觉得好像可以的，这是一个可能性，他们在对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上会胆怯，我觉得是这样，也不是他们不愿
觉
意
得
接，
好难过呀，就觉得键盘侠是真的影响到了这些优秀的人类的选择，就觉得有点哈，为什么？
对，你想，
确实。
对，运动员嘛，他们现在的就是说。还是说要哦，你要成绩，你要专心训练。那你其实你运动成绩有很多方面的压力啊，你所在的地方啊什么的， 都会给到你压力的，不是你，因为你不是这项目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所的。像有的地方开放包容一些，那领导啊或者怎样的，他们愿意觉得你该去尝试，那是好事情。但有些还停留在比较以前的观念，觉得哦就应该是专心一点、封闭一点，这样不要受到外界的打扰。那其实他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其实像奥运会的时候，我去尝试合作很多别的项目的运动员，还是受到了很多限制的。他们要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想法的嘛？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他其实还是自己还是很愿意去尝试的，但是他受到的限制阻碍了他，还是挺难的。毕竟这个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在国内这个发展也没有多少年，他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一点进程的。
体育局的领导对运动员接待员是什么态度？
这个要看的，他其实运动员他不只隶属于体育局，他不同的项目他隶属于不同的协会，对吧？你足球是足协，别的项目篮球是篮协。那你我举个好例子，你看，姚明入主篮协主席之后，他出的各种举措，办赛，包括在疫情之间，篮协第一时间邀请钟南山，然后各种防疫，张文宏来第一个开赛了，把这个比赛打开了。那就是他这个姚明在里面起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对吧？他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他支持你们，然后愿意搞好这个项目，那这个就很好嘛。他自己是体育人，他能体会。但有很多可能也不是专门体育人出身，他们用的是这种比较常规的行政的思维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虽然我个人可能是觉得那样不好，但是也能理解嘛。存在很多限制，也不是体育项目，那你出去工作，你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对吧？
哎，那就你的就是做经纪人的这些观察来看，什么样的品牌倾向于什么样的运动员？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总结吗？
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的。体育其实它一直都，其实这些年入主体育的品牌挺多的。体育其实是一个非常慢的慢生意，我们都说它不可能是说。你今天投入了，然后明天就出效果了，很难。你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一般性其实我觉得都是要比较，他去传导一个价值嘛。体育它更多带给人的是一种体育精神、拼搏奋进。那一般性你说现在很多代言，他其实是要的回馈是流量带货。那这个像如果他们是要这种商业合作的话，其实找到体育是比较难给到他们这样的回报的。那体育更多的是那些偏，我觉得是偏一些公益或者是偏一些价值传播的，就是这些他们会来找到体育嘛。这也是我这些年做体育经济一直觉得也有些困境的地方嘛，因为确实比较难。你说娱乐产业明星这个东西，它确实做得特别发达，你要那人家来找你做一个代言，大家都会要一个回报，会要一个 KPI，要一个报告嘛。你做运动员的话，你从什么维度上去回报人家呢？可能就是一个精神上，体育精神，对吧？然后就是说价值传播，诉说运动员背后的故事。你说要靠运动员的个人价值去带货，这个挺难的。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一些运动员是自带流量，或者是他的粉丝其实是有饭圈属性的吧。比如说像很多乒乓国手，就他们的粉丝，在我看来有一点类似于那种就是文艺明星的那种感觉了。
哎，之前，
不知道他们比如说带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会不会粉丝因为是他们出现，所以就会购买他们的产品什么的？
哎，我觉得体育在这方面的引导还是做得挺好的。我之前记得好像是有粉丝追着一个体育选手去机场堵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体育局立马就发了一哪儿我不知道是体育局官方立马发了个文说禁止体育饭圈文化。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他们还体育对这方面的运动员保护还是有的，就是说，希望也不希望，就是说他们被这个东西给浸染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挺矛盾冲突的呀。其实是有这些运动员有带货的实力。你说谷爱凌拿那个冠军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咋支持她呢？我最切身实际的支持她的方法就是买一杯她代言的咖啡嘛，对吧？那感觉好像我支持她了。有那个感觉吗？其实这也很正常，对吧？这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其实还是有很多运动员 有这个属性的。
会有的，就比如说，
嗯。
就很，我们之前聊过球队带货，就有很多曼联球迷人手一张梦百合，
床垫，
对。
嗯。
哦，对，我觉得国外球迷的文化和国内球迷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差别的，男足的跟女足的又有点差别，但是也给了我们培育球迷这个情怀的这个借鉴的案例嘛。这个我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说到，就是说啊，为什么女足不如男足？就是上来就是一句，他们比赛节奏慢，没有观赏性，然后没有价值。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其实不是我其实想说的是，女足从现代女足竞技来说，他们这个竞技水平、节奏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了，也很快，节奏也很快，怎样也不至于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比赛。那你这个观赏足球赛的话，你们看球你们知道呀，现场看球完全是另一回事啊，跟你电视机里看是另一回事。那很多的其实是没有给到女足一个转播的支持。英超为什么这么精彩？它那个转播的机位给的支持是不一样的。我有时候看女足比赛，我都觉得很惨痛，它那个机位可能只有两个，看台上两个，然后也没有解说。那你从这个视角的转播，它肯定就是慢的呀。你这样转播男足，它也是慢的呀。
对。
就一个是转播的问题嘛，还有一个就是情怀的问题嘛。你说别的国家，他在哪个地方，他对这个他的地方队，他哪怕不是一个顶级联赛的，他是一个英乙或是英丙，他都热爱的不行，什么比赛他都去。这种情怀的培养是比较重要的。你像女足比赛，我从小踢女足的，我肯定会很喜欢。那如果我从小就是培育小孩儿在这边踢球，有一个这样的情怀习惯在里面，有一个观赛的这个情怀在里头，那他以后一定也是会愿意去走入球场的。但是国内这方面还是比较落后吧？那女足，你说商业不如男足，其实还是球迷啊、赛事啊这些能有回馈的东西发展的还没有这么好。
是的，我这两天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又有很多人开始说啊，女足观赏性不如男足。然后我是想说，如果是要这么比的话，那世界上除了英超，为什么还有其他联赛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意甲球迷呢？就是干点啥不好呀？看意甲，
对啊，对
然后
啊。
还。对啊，然后再类比一下别的，就比如说那些选秀节目，就比如说什么《创造101》那种，或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韩国的还是别的国家，你就是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他们唱歌真的有张学友或者有什么Celine Dion 他们唱得好吗？那肯定不可能的呀。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去看他们，去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参与感。我觉得足球或者说。更泛化的体育其实都是给了大家一种参与感，但是国内的很多项目它没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反而就开始怪啊这个项目不好看。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把好看的部分呈现出来给到观众，所以你才会觉得它不好看。就比如说像织毛衣这样的节目，就是 literally。织毛衣或者是烧木头这样的节目，都是会有人看的，或者有人在什么转播上面，那个直播上面看人睡觉，你就是找到了看人睡觉的乐趣啊。然后难道那么十几个人在场上跑来跑去抢一个球，没有人家睡觉好看吗？这不可能的呀。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其实是就刚才那个老王说的，他的比如说配套的转播、配套的设备没有像男足那么完善，还有一方面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一直在强调女足观赏性差，所以导致了女足商业化、商业价值低，巴拉巴拉的。那我们强调这一点，会更加的强化了，就是人们对于女足观赏性差、女足什么身体对抗性差、节奏慢的这一个刻板印象嘛。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并不是说去强化这个印象，而是去找出女足到底有哪些好看的地方，从正面的去看，就是到底哪里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一些亮点，比赛中的亮点，女足球员身上的亮点，然后女足这个运动的亮点，而不是一直在强调说不好看，不好看。那么你这个不好看这句话出来之后，对于这项运动的发展并没有任何的作用，只是一句抱怨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肯定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做的肯定是怎样去发掘它的好看的地方嘛，而发掘好看的地方，这个除了球迷来做，还需要可能 球队，然后转播和各个因素加在一起。
对，我觉得今年这场亚洲杯的决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我们先撇开有些因素有没有转播啊，反正我看那个半决赛非常辛苦。之前一场是用了三张，某平台用了三张券，看英超也就一张券，看女足比赛要三张券，大违规。当时觉得有一点小情绪，然后有一个平台是直接付费15块才能看一场女足比赛，我心想，这看啥别的比赛也没那么累吧。最后在高呼声下，终于决赛转播了。我觉得这个决赛转播的这个意义非常好，大家其实是没有从这个比赛本身竞技的角度说，哦，这个球踢得好不好，速度快不快，它其实带给了很多人。我看有一个报道，就是之前吐槽男足退钱的那个，他当时在直播看这个比赛，他带着他女儿，然后他女儿就是说。看了这个比赛，他也觉得很激动，他就觉得被女足这种精神，大家都看到在球场上大家拼搏，然后堵枪眼，为了一个目标努力这种精神所感动。那这个他球迷他的女儿也是受了这些女孩的鼓舞，然后我相信其实如果有更多的人走到球场去看这群女孩子这样在球场上拼搏踢球，受他们这种拼搏精神、铲球、奋不顾身、下雨啊怎样、场地条件不论怎样，他们去看到这个里面的精神能感染到人，那才是最重要的。你像我踢球，就是受了99年那个女足世界杯的影响，当时一代人铿锵玫瑰，我就觉得哇，女
孙
足，
文那一批人，对，
对，然
经
后你
历
觉得。
很多。
你说女足你很光荣，你特别厉害，人家都会知道哇，你是踢女足的，特别厉害，对吧？这种荣誉感其实是在当我们在我当时踢球是特别有的，然后女足都是特别优秀的，什么这样的，然后这个里面就影响，我觉得这个是能影响很多女孩去看了这场比赛，她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特别好的。
所以可能也需要整个宣传口的大家们一起再把这种女足的热度给维持，并且继续的发扬光大一下，让更多的小女孩觉得我踢球我特别厉害，然后再发现踢球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而且也可以让她们相对来说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样的保障。
不过我觉得我身处里面，我觉得这些年喊口号已经累了，没有说什么啊，你要去改变一个很大的体制，改变这个环境很难。我觉得从我做起吧，我影响我身边的人，只要你愿意走进球场，愿意去观看这些女孩，你自然会觉得你喜欢不喜欢，你喜欢你自然会留下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这次看到很多评论就是说女足比赛在哪，下次我一定要去现场支持。我觉得这个趋势很好。
哦，是
是
的，
的。
但是我就是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女足夺冠那天，确实是很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去看女足比赛，我以后想把我的女儿也送去踢球。然后过2天，谷爱凌夺冠之后，注意力又被转移了，说我要，对，谷爱凌好厉害，我要学习她，什么也要去做户外运动啊什么的。就是感觉现在人的注意力会经常的被各种事情分散。那你之前说要为女足做的这些事情，也希望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而不是就是说说而已，是真的要行动起来。现在很多人就是只是停留在说的阶段，而没有真的去做。我真的希望那些人可以真的行动起来，真的去买票，然后真的去购买他们的球衣，真的去走出家门，然后去球场上踢球，真的行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这个就是这种担忧我们也有。我那天就看到一篇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他的标题就是说，一个月之后女足的热度还会在吗？然后他提出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给你一个选择，就是捐50块钱支持女足，或是买一张50块钱的门票去现场看女足比赛。然后他就抛出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让大家选，更多的人是会选哪一项？我当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感到一丝担忧。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会选买票吧，就是这个不是更爽吗？
对，正常嘛。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其实竞技这个是时间比较长嘛，去现场的成本什么的之类的，类似于这样的。反正现在双减了嘛， 更多的营造了这个可以让大家走进现场的环境嘛。但也没办法，疫情导致了很多现场的球没法体现。其实竞技运动最大的魅力还是现场，你不论是什么运动，你去现场观赛的体验，那完全是不一样，它所有的魅力其实都汇聚在那边。
其实我有一个，就是，一个想，也不是想法吧，就是其实有个担忧，就是女足这一次这么吸引人，这么鼓励人，是因为人们真的是喜欢足球，还是喜欢胜利？如果他们是喜欢胜利的话，那女足在之后肯定会遇到波澜的，这些波澜他们能不能够支撑得起？如果是喜欢足球的话，那就是像刚才说的，就真的可以希望力所能及的去支持他们。然后，如果真的以后女足，比如说碰到了，比如说失败了哪一次，比如说被别人绝杀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些人们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还说继续支持，或者是还是希望可以学习女足精神？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有打个问号吧，只能说，这是我一个很小的担忧，我不知道会不会以后会不会这样子。但是，那篇文章就是说的是这支球队未来难免有波动，请想起我们今天的感动，长时间温柔的对待他们。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对女足最好的态度吧，不仅自己要走出去，同时也要一如既往的。不要因为人家之前只是因为得了冠军，所以才支持，而是不管是高峰还是低谷，都要支持吧。
我觉得其实这是担忧，但是身在换一个角度，身在这其中的女足队员，她们其实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因为女足这些年的起起落落，你在里面，你其实是知道你位于一个世界的怎样的水平，哪怕这次是冠军，你也会知道，那其实奥运会成绩也不好，其实我们自己处于哪个水平，以及将来5年我们会在什么水平，其实你在圈内的专业人士，你是有一个共同的认知的。这个还好，主要是外界嘛，他不了解，他今天知道哇，他知道你的都是碎片的信息。今天哇冠军，那奥运会的时候哇被进8个球，他都是这样的收集信息的。
然后我觉得从冠军粉开始变成足球迷，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足球迷必经之路吧。
对
我
对
不
对，
是，但是我能理解。
对，就是最先开始，肯定有很大一部分球迷是因为看了
对。
某一场精彩的球赛，然后喜欢上失败或者喜欢上胜利的那一方，那可能是某一场决赛，那可能很多年他们这一支队伍都没有拿到冠军。对，我就在说意大利，然后但是还不是看了这么多年球吗？
我觉得其实支付宝给了女足很多支持嘛，给了很多宣传，然后他们，然后确实是也保障了这个东西，给了女足包括对于基层、对于一线的支持，还是这个东西是在越来越好的，我觉得。而且这一次，其实你有时候那个运动项目就是这样嘛，你有一个鼓风，然后很多人进来关注到你，这都是好事情。作为我们的话，觉得都是好事情。能有关注都是好事情，
对，其实倒是不用想那么远，就是先把之前不看球或不关注女足的人，先让他们关注起来，吸引他们进来，这才是第一步。之后的事情就慢慢的让各方再继续努力做下去。对，把这部分人先吸引进来才是最重要的。的确，我们现在女足现在已经做到了很多。
对。对啊，我看最近他们队员都在开直播，然后很多人，然后这些队员的个性得到展示嘛。啊，然后我自己作为足球人，其实我对女足总是铿锵玫瑰的这个形容，其实我有一点抵抗。我作为新一代的，我总觉得我们已经是新一代的运动员了，我也不希望大家总是拿老的眼光，99年女足是世界亚军的眼光去看待我们。那其实99年的时候，欧洲的女足其实是没有怎么发展起来的，它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影响。当时，欧洲的整个女足是没有怎么发展的，但近十几年欧洲的足球发展非常快，然后借鉴了男足俱乐部的优势，那整个的发展就非常快，导致了女足成绩的下滑，其实也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的。那大家不能老是停留在你看我们从前是世界亚军，现在怎样怎样，不能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其实。
哎，那你如果现在你给中国女足一个定位，就比如说你去给他们做 marketing 啊，就是你的 slogan 会是什么？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现在只是有时候听到， 女足只要后面 BGM 那个铿锵玫瑰响
铿
起
锵
来，
玫瑰，
我就有一丝老婆疼了。
我们上一期节目
没有，上一期节目我特地用的是那个，我是觉得，哎，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期想吸引的是平时不怎么听的，你点进来就知道我在说啥，所以我才用的那个。
对，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停留在那嘛，但我自己可能我的性格比较叛逆吧，我就是比较抗拒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应该新一代有新一代的精神，大家对女足的印象好像还停留在他们是世界亚军、女足精神这个层面上。那其实现在运动员非常的有个性，你看女足的他们场下化妆啊，自己的个性展示其实非常多元。而且其实那个赵丽娜、马晓旭、朴伟之前给女超联赛唱了过一首主题曲，还是 rap。
啊，
哦，是，
赶紧找来听一听，
对，
可
我们
以。
这一期 BGM 就用这个了。
对，强烈建议这一期可以用这个 BGM。当时我记得上一次什么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在放《铿锵玫瑰》的时候，我就说咱能不能换一个 BGM。
着我的眼神，感受我的灵魂，踏出每一步，在每一个凌晨，身体里的热血从没停止过沸腾，躁动的细胞都点燃了青春。
那的确还是宣传没有到位，就是人们对于女足的印象真的就是那一首歌，甚至都没有第二首歌了，所以这个真的需要把这印象再刷新一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把人们的印象丰满起来。然后不要只是铿锵玫瑰这四个字了，可以是什么带刺的玫瑰，别的玫瑰都可以。
带刺玫瑰现在已经被人占用了，好吗？
你们这，对，但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丰富立体的形象出现。嗯，
对，
嗯，
所以这个 slogan
这个也是我们
还在思考。
之后，对，
我其实我也在思考。
我们节目之后也可以。做的时候也可以慢慢的往这方面想，就是我们可以怎么为女足，就是更加让他们的形象更丰满一点，然后怎么样？如果是我们来做 marketing，我们怎么样可以为女足做一个 slogan？感觉这也是我们可以想想的，反正自己想想也不要紧。
哎，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征集一下，就是如果你给这一支中国女足设一个 slogan， 你会设什么？
禁用词，禁用词，玫瑰。
那他有什么月季吗？
牡丹吗？
哎，牡丹好。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的迷思，你知道吗？为啥只有女足是铿锵玫瑰呢？那女排也没人说他们是铿锵玫瑰呀，女篮也没有啊，为啥唯独女足一份的铿锵玫瑰呢？这有啥历史典故吗？
哦，对，
主要
因为
就是当时田震唱那首歌，
对，
然后99年的比赛是
在，嗯，主要就是那首歌的歌词。
哦，我大概知道，我还在想是不是跟99年他们在美国那个玫瑰碗比赛，所以他们就是玫瑰了。
啊，至于可能吧，
这个联想有点清奇。
但是被叫铿锵玫瑰，就是因为田震那首歌。
哦，行，对，这是我一直有个迷思，因为我想，哎，也没人叫女排铿锵玫瑰，咋就一到女足就是铿锵玫瑰呢？
但女排其实也被赋予了很多女排精神啊，然后坚韧不拔这样子的意志，一直持续了20多年。就
对，我
是现在的女排肯定也是性格各异，然后丰富多彩，但是照样还是被冠上了那样子的一个称号。所以其实跟女足也差不多，就是还是需要刷新一下这些印象吧。
郎平就很好嘛，铁榔头突破了女性的刻板印象，对吧？
那突破很多
对，
年了，80年代就一
但
直
还
这
是这个。
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新的创新，大家给女足也可以想
对
想，
对，
确
创
实
新，对，
对，这
创
很
新，
不
是的，
错。
是的。
哎，那你
人家市场部都要一年换一个的。
那你现在有什么已经就是创新的一些称谓吗？就比如说可以对某一个球员或者某些球员的称谓。
我这称谓不太能在公开场合说，我都是看的网上乱七八糟的那些称谓。
哎，这
都
跟
是
经
我
纪
们
人怎么回事儿？
私下打
所以
趣，
赵丽娜是国民老婆。
赵丽娜，
赵丽娜变国民老公，还是老婆？
赵丽娜，我们私下都叫她，以前很多人说她跟王祖贤很像，
是有一丝神
似，眉眼确实。
对对对，我私下经常跟她开玩笑，有时候她去拍一些硬照的时候，然后就说：“哎呀，真好看，真好看。”然后我们就会私下互相怼嘛。她说：“我觉得我有一点像杨幂。”然后我就会说：“你要是杨幂，我就是杨洋。”我们就会私下这样互怼了，然后有很多人会像说他像很多人，我说你天生明星脸。
那不得不承认好像确实有一点。
对，他有一
确实明星脸、
还有张天爱、王祖贤、巩俐，还有有没有被我
不是我觉得
偏一点，
我觉得已经像王祖贤了。如果有人说我像王祖贤，我就会拒绝所有其他的 title， 我只要像王祖贤。你们都看错了，只有王祖贤是对的。
那我长得好看都行的。
对，我之前在还关于水岛，我之前还看了一个很好意思很好有意思的评论。水岛不是这次你们没有看他做那个指甲吗？
哦，
哎，对
对，然后只
是好像是黑白的还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
蓝色
有对，某平台上一开始就很多球迷嘛，就在喷说：“哎呀，主教练还做指甲。”我心想这有啥？然后最好笑的就是夺冠之后，大家的态度就说：“哎呀，这指甲真漂亮，做的真好，晶莹剔透，啥啥啥的，一顿夸。”我心想：“嗨、哎，这都可以。哎”
嗨，
刚刚骂的也是你吧？
对，我觉得这还是大家
是一批人。
大家对女足停留在刻板印象，就像我有时候对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嘛，我一跟别人说我是女足踢球的，别人都是同一个反应，踢球的能这么白吗？就大家对好像对女性运动员的印象就是粗壮的、黝黑的、粗糙的，然后一定是那种感觉，知道吧？那其实现在的运动员完全不是这样的了，大家的印象还停留在哪边？现在不论是谷爱凌这样的运动员，还是哪怕就是基层的运动员，都很正常，都是小女孩啊，涂指甲。你看水岛，她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女性了，对吧？她也有自己的偏好，很正常嘛，对吧？
是的，
对。
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能接受运动员的多样性、多维的发展，其实对运动员也是很好的帮助嘛。他们可以看看外面世界。然后外面的世界也可以看看他们，接受他们的多样性，不再是他的这一个身份，他的这一项运动代表他的一生，他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在他的运动生涯也不是只有训练、只有教练、只有队员，他可以有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诉说他更多的故事。那我一直就是说，其实运动员的故事是最动人的，但是缺少讲故事的人。当然你讲故事没有，那听故事的人也少，所以我也一直希望更多的运动员能更好的诉说他们的故事。然后媒体环境当然这些年也在帮助运动员做这些事情，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维的发展，不只是在竞技领域，在不同的领域都能展现他们的光芒。
对，所以我们之后的女足专栏就会致力于为这些运动员讲故事。
对对对，
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来讲他们的精彩故事。对
对，这些小女孩像那个我们上海的唐佳丽跟沈梦雨还有杨淑慧都现在去留洋了嘛，其实也是非常有勇气、值得鼓励的事情。因为你从薪资的角度来说，就像男足的情况，其实女足也有一点点这个现象在了，就可能国外的薪资不如国内，但是其实国外的竞技水平可能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这些人还是愿意走，这些女孩子还是为了自己的足球梦愿意走出去，去接受未知的环境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是为了圆自己足球竞技领域的梦。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他们在海外的故事，也是比较值得打动人的，我觉得。
哦，我们非常愿意，
非常的好奇。
对，
是的。
哎，我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像唐佳丽这种他们去留洋了，那他们的编制怎么算呀？
哦，唐佳丽是转会，
公派出国。
唐佳丽是转会，沈梦雨是租借。
哦，所以编制还在，只不过是服务单位变了。
对对对，像他们回到上海，肯定是张开双手欢迎他们，一定是为他们做好了后备支援。像上海政府这边都很支持，包括在薪资上也是提供的补助的，支持他们出国留洋。
哦，上海果然是。
具体的可以等我们，对，具体可以等我们请到他们。 哪天有幸请到他们，可以让他们自己来讲一讲。
对对对，
希望有这么一天。嗯，
对，据说王双还是要出国的。
哦，应该的，
双
妹应该的。对，
嗯，
对他这个水平是在世界顶尖的，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够走出去看看吧。一方面是足球，然后一方面也就接受更多的文化的冲击，他们也会以后也会带回来更多宝贵的财富嘛。你像早些年99年那一代的人，很多人都去了美职联嘛。
嗯。
孙文、朴伟他们都去了美国踢球嘛，这种经历对于人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相信。
一定的，就跟我们出国留学其实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我也希望嘛，有好的，比如说像白丽丽，她进入那个亚足联做官员，那她以前也是国家女足的成员，我也希望看到越来越多专业的中国的女足的话语权，就像我们说的嘛，说裁判进入到这个领域去。那我们才会真正的强大起来。
是的，
嗯，
说得好，
说得好，最后以这个结尾真的非常完美。好的，那其他也差不多吧，这一期。
对，
感觉就是请老王来，真的就是给我们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他首先是一个前职业运动员，然后其次也是一个体育经纪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狂热的足球爱好者。所以这三个身份就加在一起，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嗯，我们可能作为普通球迷来说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和观察，所以非常感谢老王。
好好好，我也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耶。
有空常来哦。
好的，
有空常来。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女足。
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只为了汗水，汗水快把我淹没，咬着牙我不曾退缩。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我们一直追着风，一直奔跑，我们差一步登上顶峰，差一点就要成功。每当想起那个时刻，总是有那么一些遗憾留在心中。越是难走的路，越是到达更高高度，越是工作挫折，越是不能够认输。再多的抱怨，再多的汗水，再多的训练，一直磨练自己，一直坚守心中的信念。
风雨中闯下所有难关，一直向前冲，
燃烧内心的战火，没人能拦得住我。
就像玫瑰，我已不会流泪，只为流汗水，
汗水快把我淹没，咬着牙我不曾退缩。
我的眼神，感受我的灵魂，踏出每一步，在每一个凌晨，身体里的热血从没停止过沸腾，躁动的细胞都点燃了青春，让青春肆意燃烧，我们心会出道，让我们感受你们的呼叫，尖叫心跳，一起写下奇迹，一起创造荣耀。
风雨再浓，撞下所有难关，一直向前冲，
燃烧内心的战火，
就像玫瑰，我已不会流泪，只会流汗水，
汗水快把我淹没，咬着牙我不曾退缩。
撞下所有难关，一直向前冲，燃烧内心的战火，没人能拦得住我。我已不会流泪，只会流汗水，
汗水快把我淹没，咬着牙我不曾退缩。
繁花绽放，我们逆流而上，风雨再浓，闯下所有难关，一直向前冲，
燃烧内心的战火，没人能拦得住我。
就像玫瑰，我已不会流泪，只为流汗水，
汗水快把我淹没，咬着牙，我不曾退缩。